欢迎回到 Dr. 妈妈的未来实验室，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如何安心教养，并且培养年轻世代的关键能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在谈创意，其实我自己在准备这些题材的时候，自己一边写稿子一边阅读很多的材料，就觉得自己也觉得很兴奋，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又很有意思的题材哦。一边写就一边很期待赶快录音可以跟大家分享。不晓得你有没有一种经验，睡觉之前呢，心里在想一些事，然后可能是 project 还没有解决，或者是挂记着一些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的事情，然后你就去睡觉。睡觉睡到一半呢，就突然醒过来，突然想到问题的解决方法，或者是甚至是梦到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哈？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待会儿我们就会在今天的讨论当中提到这个 aha moment 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常常就在心里面想说，有一天我一定要好好的讲一讲我那个370页的博士论文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故事。那当然就是自己心里想的时候 也心里想说这么无聊的事情会不会有人想听吗？这样 anyway 我还是决定讲给大家听。话说那是一个很炎热又很热闹的暑假，2018年的炎炎夏日，我们家三个小孩超级高兴，因为有两个住在台湾的表哥表姐要到美东来共度暑假，五个小孩哦，再加上原来就住在附近的另外两个表哥表姐，总共七个，你可以想见那个夏天孩子们有多么的开心跟热闹。美国的暑假真的很长很漫长，一路从六月中要放假就放到九月初，小孩子当然很开心咯，这么长的假期。但是对大人来说，可以说真的就是每一年如临大敌，尤其是对于还得工作的家长，每一年的夏天都是花钱然后接送到手软脚软的时节。这样从这些从他们的表哥表姐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开始烧脑，就开始设计夏天的行程，哪一周去参加什么 camp 啊，然后可是光去夏令营也不行，因为这些 camp 真的大部分都很贵，这样每一周每个小孩少说都是七八千台币起跳，一周要加15000台币的夏令营比比皆是，还有更多更贵的，这样我连看都没有看，因为实在是太贵了。所以呢，这些夏令营之外还要安排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游泳队啊， VBS 啊，露营啊，长途的旅行啊，还有一些夏日专属的各种活动。假期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已经觉得我已经超前部署，把整个夏天的行事历几乎都安排好了，看起来万事都非常的完美。只是呢，好巧不巧，那个暑假就是我计划要把我的博士论文写完的那个夏天。我觉得呢，写作其实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我记得那时候在台大念研究所的后来几年，我一直处在跟别人说我正在写论文的那个状态。我跟那时候的男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公，每天带着笔电在台北市各家不同的咖啡店图书馆流连，然后就是要找到那个在窗边有插电的孔，完美而安静的角落，这样然后各自点了杯饮料，两个人好整以暇的就面对面坐下来开始写论文，这样他就这样子过了一天两天这样子。那么到底写的怎么样呢？长话短说，结果我还是没有写出来。这么专心的写都没有写出来，那想想看这么奔忙的暑假到底是要怎么写这样子。我还记得那个奔忙的暑假快要孩子们的暑假快要开始的时候，我婆婆预见整个暑假会有多奔忙，还跟我说不好意思，让这个暑假都没办法写论文了吼。我只能笑笑的回答说还是会尽量写一下这样。于是从六月底到八月中，周一到周五大部分的日子我是这样过的，一早先把三个四个或是五个小孩送去 VBS 或是夏令营，然后呢我就会到附近的图书馆或是到马达的图书馆报到， 如果去夏令营的话就是一整天，那 VBS 的话就只有半天这样，所以有时候工作一个小三个小时，有时候如果 一整天的话就是有五六个小时可以用来写作这样。那个时候呢已经到论文的最后几章了，在图书馆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跟我讲话，一整天我就跟我之前已经完成的访谈资料安安静静的在一起。可是一回到家就马上开始完全不同的思维跟气氛，角色也从博士生立马成为妈妈，成为舅妈，成为司机，成为教练跟导游，身边的大人小孩说话的聊天的唱歌的完全没有停顿。说也奇怪，在那个时间的多到满出来的二十几岁的青春年华，占据咖啡馆最完美的角落，论文就是没有写出来。但十五年过去，当时间只能用抢的时候，在暑假的那几个月进度竟然没有落后。有时候呢我会跟那个时候也在同一个地方上班的老公共乘，然后呢在车程上我们就会聊天。你知道写论文的人最不喜欢人家问他什么问题吗？就最不喜欢人家问他说你今天写的怎么样，是说就这样我怎么回答呢？是不是写的很好写不太好今天写了1357个字，还是老实说，还是要很老实的说其实我今天都没有在写，我都在追剧。重点是这个问题就是很难回答，对吧？我记得在八月的车程上我最常回答的就是还在写，但是我总是觉得我找不到一个头绪或是架构可以完整的呈现我在最后一章想讲的重点。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这样子边写边删，又写又删，都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了，我还是觉得少了一些什么。某一天晚上呢，我就陪着我们家小孩在餐桌上享用睡前的 Cheerio 加牛奶，我一边听他们聊天，一边就随手拿着桌上的纸笔，把我前一刻想到要放进论文里面的一个小点写下来。对于那个已经是中年的我来说，这个稍纵即逝的这个灵感多半是想不起来的，所以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没想到这一写就停不下来，我就这么一面两面三面黄色的活页笔记就一直在写，连续的写下去，写到孩子们牛奶都喝完，气热都吃光光，得上楼陪他们刷牙准备睡觉了，脑子里面的那个灵光还在闪闪发亮这样。那时候有两个小孩还睡在我的房间，我还没有自由，所以而且需要我陪着入睡，我就在黑暗当中摸到一本我放在床边的小笔记本跟一支笔，在我完全看不到字的状况之下，我就写下最后一章论文的最后一章的这个 strategy 的四个面向，而这几页的笔记跟那几行在黑暗中写的歪歪扭扭，因为我根本看不见我写了什么，就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就成为整个结论的篇章当中最让 committee 很 impressive 的最精华的部分。在我口试的时候，在论文口试的时候，有很多位这老师特别讲到说他觉得我的结论写得很好，还有一个老师特别问我说在结论里面的那套 strategy 是参考别人的还是自己想的，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这个小插曲就是个黑暗当中的那个小笔记本跟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听我讲完之后，那个提问的老师就说 So this is your spark in the dark? 我想真的是灵光乍现，在黑暗当中突然来的这个 spark in the dark。 在 podcast 的 note 里面呢，我会附上一则在那个熬夜写作的深夜我必须要找人分享这个神机的简讯，我就在一边写论文一边写下那一则 Google Chat 给我在台湾的妹妹，有兴趣的人你可以再去看一下。 顺道一提，我还是这一届的同学里面年纪最大，可是是第一个答辩跟第一个毕业的。想到这个，我真的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这就是一个神迹，感谢上帝。当我们谈到创意跟创造力的时候，大概我们脑中的画面就是我刚刚描述的这个所谓灵光乍现的场景，暗夜中那一个啊，我想到了的这个 moment 这样子。有趣的是，这个 moment 它有一个名字呢，有人叫它叫做 the aha moment， 然后也有人称它为所谓的 Eureka 突破，尤里卡突破。Eureka，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可能不太知道这个 doesn't ring the bell， 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样子。但是你问这些在美国在欧美国家长大的孩子们，他们都知道 Eureka 是什么。他们都知道 Eureka 呢，源自它是一个希腊字，用以表达发现某一种事物跟真相的感叹词，意思是我发现了或者我找到了。为什么他们都知道呢？因为他们跟我们都知道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这个词儿为什么这么有名？得谢谢西元前三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据说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邻国的国王请工匠做了一顶黄金的皇冠送给希腊国王，然后告诉国王说，这顶皇冠是纯金的，就只有纯金的王冠配得上你的尊贵这样。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吹哨者向国王密报说，工匠所做的金冠其实并非纯金，因为呢工匠贪污了国王给他的金子。那国王当然是不能够放过这一，不能够就是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嘛，他必须要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请当时最有名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来检验到底这个皇冠是不是纯金的。那皇冠都已经做好了，又不像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技术可以去检测到底金属的含量是什么，阿基米德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他在家里苦思了好几天，把他所有会的知识都想过一遍，但是还是没有结果。有一天呢，他在洗澡的时候，一坐进浴盆，有很多的水溢出来。突然之间他想到，哎，溢出来的水应该正好等于他身体的体积，这就意味着不规则的物体的体积可以精确的计算。当他领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啊，他只要把皇冠放进装满水的容器里面，就可以测量皇冠的体积了。他想到这件事情，他简直是兴奋极了。传说呢，他就从浴盆当中跳了出来，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光着身体，边跑边喊叫说 Eureka Eureka， 就是我这个所谓的 Eureka 突破的来由。 Eureka 意思就是我发现了，我找到了，我知道了。故事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就是阿基米德拆穿了工匠的舞弊，果然在那顶所谓的黄金皇冠里面被掺进了白银。后来阿基米德把他这个发现总结在浮力理论就是他所写的一本书《浮体论》里面，他也为了未来的流体力学、流体静力学建立了基础的原理。阿基米德领悟到浮力的存在，爱因斯坦思考狭义相对论的突破，还有灭火器的杨大正，他写出《长途夜车》这首异乡游子每听必哭的经典。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待会儿再告诉你。一直到小女子我写论文的最后一章，那个暗夜里面的灵光一闪，都是所谓典型的突破性思考的例子。当你想象那个豁然开朗的 moment， 乍看之下好像就是好到不敢相信的点子从天外飞来，那个电光火石的时刻凭空而降，就觉得很神奇是吗？但是精确来说，所有的灵光乍现都不是乍现的，而是之前长期研究思考累积的结果。 如果我们去探究每一个 Eureka Moment 的历史，你都会发现这些终于等到的这个醍醐灌顶的时刻的天才们，在那个灵光一现的时刻之前，都在很类似的情境中。第一，他们都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思考跟研究，在 try and error 当中跌跌撞撞的错了很多很多次。这些改变科学史的天才科学家们到底花了多少努力，史册没有记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的记得自己在写论文的最后一章的时候有多么的痛苦跟挣扎，真的是天天写，天天读，天天删写，然后觉得很烂， 全部砥砺，再重来重来的这种无限循环。就在那个没有写论文，我正在陪小孩吃 Cheerio 跟喝牛奶的时刻，突然就茅塞顿开了。但在那个时刻找上我之前，其实已经真的花了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在思考这个篇章到底怎么写。所以当那个 moment 发生的时候，哎，就通通对上了。第二个我觉得更加关键的是，这一些科学家，这一些带领人类突破很多困境的发明家，他们都在面对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很可能是他们自找的。你知道吗？最为珍贵的就是那个所谓的问题意识，那个我看到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世界非常的完美，或是一个人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有标准答案，不会也不需要有这个 Eureka moment， 不需要有这个啊，我知道怎么解决了的这个时刻。而这个问题意识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对于周遭事物的观察、欣赏、提问跟挑战，来自于对于所有理所当然的挑战，来自于你想要去解决一个问题自发性的关怀。所有伟大的突破都来自一个相同的基础，解决问题。因为觉得不够好、不够方便、不理想、不满意，或者在这个人的心中有一个别人没有想过的典范，所以他开始思索解决方法。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其实你知道吗？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发明家，发明了比如说泡面是台湾人发明的，你知道吗？ N95 的改进技术，改这个大家都要用的口罩改进技术也是台湾人发明的。我今天要讲一个例子呢，其实是我们都用过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实在是很难想象，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来的。60年前有一个台湾人叫做洪丽，他是一个渔夫，然后呢家里有个女儿，女儿要上学嘛，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帮他女儿削铅笔。以前可不像现在很方便，可以放进一个机器里面滋三秒钟帮你削好。那个时候连那种手动削铅笔机都很稀奇的时代，要削铅笔你还拿，你得拿一个小刀片慢慢的削，你知道吗？他觉得这是个问题，他在想说他可以怎么样不要那么长需要削铅笔，可是呢又可以让他的女儿天天在学校每时每刻都有尖的铅笔可以用。有一天他工作回来，随手把斗笠丢在另外一个斗笠上面，哎，两个斗笠就叠起来了。你可以想见接下来剧情的发展吗？没错，就是从这个斗笠叠斗笠的画面，红丽的 Eureka moment 就在此时出现。他的脑中出现了免削铅笔的那个雏形。免削铅笔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笔管里面有一节一节一节的笔尖，然后你每次用一个写完了之后，你就把那个已经钝掉的笔尖插到笔尾去，然后就有一个新的尖的笔尖出现。免削铅笔原来是来自于一个渔夫的创意，他想要解决他女儿每天要帮他女儿削铅笔的这个不便利。后来有一个商人就跟他买了这个点子，买了这个专利，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生产免削铅笔的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 Bensia， B-E-N-S-I-E-A， Bensia 听起来像什么呢？其实就是台语的 Bensia， 不用削，是不是很好玩？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形，每天要削铅笔，我们不都是这样长大的吗？大部分的我们会选择认命的继续削，削到孩子长大，他会削到他自己可以削，就不要我削了。但是有问题意识跟解决问题的动机的人，他就可以从这个困境当中有机会跳出来，经历这个思考，想也想不到长思枯竭，然后斗笠叠斗笠，就突然看到这个画面，灵光乍现的突破性思考的过程。类似这样子的例子不胜枚举。 Bill Gates、怎么样，因为关注非洲的干净饮水问题，他从电脑专家20年间变成一个马桶专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下次或是下次我们再提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他大幅度的解决每年杀死了300万个非洲儿童的致命水污染。动机是什么？动机是了解、关怀，并且致力的去尝试解决问题。从这个脉络来看，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创造跟革新的能力是21世纪所需要具备的关键能力之一。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以后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没有解决方法，更没有标准答案，留给谁去解决？给将来的大人，也就是现在的青少年，现在的孩子来解决。在2030年、2040年、2050年的时候，他们将要成为这个世界的领袖。诚实地说，我们要留给他们的，他们要面对的是比我们现在更加恶劣的环境，更加的问题，更加大的问题。人口、环境、气候的变迁、不断的瘟疫、资源的危机、资讯的危机，更不要谈到金融跟政治的混乱。每一种你细问之后，都会很令人忧心，为着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忧心。就是因为未来要面对的挑战如此的重大，而且解决的方法都还没有出现，在教科书上找不到，没有标准答案，因此需要两种人。哪两种人呢？第一个是有问题意识，他关心、在乎，并且愿意着手去寻找答案的人。第二种人是这样的人，还需要能够跳脱框架，有突破性。